弟兄姐妹，祝你平安。刚刚的那首歌啊，耶和华祝福满满啊，是很好听的一首歌，特别唱台语的时啊，闽南话的时候啊，我小的时候七岁啊，之前呢很会讲这个福建话啊，因为在住在我隔壁的邻居啊。就是讲福建话，我也不晓得，就跟着邻居讲，讲了就很。但是之后发生什么事呢？之后就是我爸爸过世了，我们就要搬家了，所以结果是我今天只会懂一点，听懂一些，但是不是很会讲啊。那我们每一个人啊的生活当中都有一个时刻啊，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生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原来可能有的可能会经历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要来看，开始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当全世界颠倒时，颠覆时啊，不是说到整个世界被征服了，而是说当整个世界颠倒的时候，你的生活，你的世界，或者整个国家啊，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啊，从第一章一到二十一节，一章一到二十一节，第一节来，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将城围困，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亚斯尼，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自立在王宫面，要教他们加利底人的文字。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治理。他们中间有米沙利、亚萨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萨，称哈拿尼亚为沙特拉，称米萨利为米萨，称亚萨利亚为伯尼。亚尼里却立志不以王的上和王所饮的酒奸污自己，所以就当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并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亚尼里、亚拿尼亚、米沙拉、亚萨利亚的委托，求你试试众，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用完上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你，不能吧？委办是。于是韦伴撤去派他们所用的上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四个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智慧，他们有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在日期满了， 太监长就给他们带到王面前。王在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施礼。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古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求主你早晨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晓得如何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斯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一个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啊！你想，这个但以理如果是一个平常的犹太人的话，但以理从小就学神的话，摩西五经，从小父母就教导他耶和华过去这个大能的作为，从小他就认识到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神的殿是神圣的。可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在但以理年少的时候，巴比伦来了。虽然这一些事情呢，隐隐约约你应该也有一些感觉，因为你看这个犹大王在后期的时候，时好时坏，大部分的这个政策都是违背神的。可是还是很难想象这种事会发生，有巴比伦终于来到耶路撒冷，终于沦陷，神的殿终于被掳掠，属神的物被夺走。1930年，潘霍华 Bonhoeffer， 我们年初的时候 听了他的一首诗，我们唱了他的别人为他的诗所编的歌。1930年 Bonhoeffer 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到美国神学院里头读，那时候有人谈起这个他德国的这个政治的光景的时候，有人就问他有关希特勒的事。如果你对年代清楚的话，那时候希特勒还没有统治德国啊，他说不用担心，他对那些问他的人，希特勒是非常极端的人，不可能被德国的人民接受的。可是1933年过了三年之后，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希特勒成了全国的领袖。后来的历史大家都因大概知道一些。三年前潘霍华所知道的德国的这个国家世界一下子就整个颠覆过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可以说德国的巴比伦到了。其实当时美国教会有不少人劝 Bonhoeffer 说你逃到美国来吧啊，可是 Bonhoeffer 却留在德国去面对那个颠覆的德国。那今天在美国的我们呢，我不想谈谁是美国的希特勒，因为你知道左派右派大家都指责对方说你是希特勒， 也不想说谁是比较正确的，但是事实上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无论哪一派当权，在美国的基督徒容许的罪越来越多，堕胎、淫乱、婚外情、同性恋，这些都是我们常讲的。下面两个呢，也是，这是我们不常讲，什么？贪爱世界，爱心冷淡。我说爱心冷淡呢，没有说种族歧视啊。那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两年前我大概也讲过了，我是马来西亚来的，在马来西亚，华人在马来西亚是二等公民啊。我总是羡慕在台湾、在中国大陆来的啊。你们在你们的国家的时候，你们就是一等公民。我们呢、我们在马来人之下，可能还在其他的人之下，二等国。所以种族歧视的问题我是自己尝过的，但是种族歧视的问题并不是种族的问题，老实说是人的爱心越来越冷淡。有一次我在这个神学院里头上课的时候，我的同学是一个墨西哥人，然后另外一个人是巴西人，然后他们就开始开玩笑说墨西哥人在南美洲是被人家歧视的啊，巴西人把自己看得在南美洲里面看得最高，那把墨西哥人看得最低。那墨西哥的同学呢，他就说这没什么啦啊，我们这些被人歧视的墨西哥人呢里头呢，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要歧视的人。也就是说，人的问题不是种族的问题，而是爱心的问题。你所嫁给的或者娶过去的这个先生太太，仔细想一想，你可能歧视他比歧视任何人还更厉害。你的家里的人可能所受的伤害比任何你在外面歧视的人所受的伤害更多。种族歧视只是一个借口，我们人就是没爱心，就算在家里的人我们也没爱心。虽然说他是我们自己找来的，是我们自己生的同一个种族同一个家族的，我们仍然一样，我们爱心，人的爱心越来越冷淡。今天在美国，基督徒容忍的罪越来越多，所以有人认为说什么，今天巴比伦也来到了美国了。巴比伦来的时候，就把神家里的圣洁一律的掳掠了。我们这里读到这个巴比伦来到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攻了下来，然后进到神的殿里头，把神的殿里头的器皿拿走。接着呢下一页，接着发生什么事？第三节，王吩咐太监长，就把以色列贵族的人宗室和贵族中那些比较好的人没有残缺，他说面相貌俊美，这些都是比较比起他们的同伴来的更优秀然后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都全备，就能够把他们带来做什么呢？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跟语言。王就派定他自己所用的这个饭菜了每一天给他们一份，让他们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之后，要把他们放在王面前来伺候他。第六节又讲到说他们中间有犹太人，当中有但以理， 阿拿尼亚、撒米利、啊、米撒利、啊、亚撒利亚，太监就给他们什么换名字。我相信不只是他们四个，大概每一个犹太人啊来的这个少年人都换了名字。这是什么？当巴比伦来了之后，什么事情开始？洗脑啊，洗脑的过程就开始了。这里有什么事呢？第一件，巴比伦做了三件事。第一件就是重新教育啊 ，re-education 啊。那讲的不好听，公司常常有一个 education 要你非要你上不可的，就是要让你有一个正确公司要你的观念啊。那第二就是享受巴比伦玩的这个每日的这个饭菜。第三，改名字。第一就是这个啊，重新教育啊，这是通达各样学问的人。但是巴比伦要他们学什么？加勒底文。他要用他巴比伦王要用这个巴比伦的文化重新的来教育他们一遍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到，也许你们最近才感觉到啊，但很多人早已经在美国的家庭都已经感觉到了啊。你把孩子送到学校的时候，学校不是只是教你一些知识，他还把你洗脑，帮助你怎么去看这个社会，怎么去看这个人生啊。不单单是在学校里头啊，娱乐界也是一样。你放眼看的话，这些娱乐界的东西是越来越啊，这个道德越来越啊夸张的啊。你想20年前来看今天的电影的话，很多人可能不能接受。但是20年前的电影，它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啊，在背后慢慢的加一点东西，加到今天你再来过了20年之后，你来看20年今天的电影的话，你觉得也许你自己不会那样子，但是别人那样子讲也不足为奇啊，我们就已经变成这个地步了啊。他不一定要你相信他，他只需要你能够接受啊，他只需要你能够接受。那些能够被改的就被改了，那些反对的就变成是接受了。所以我们整个社会其实就在一个啊洗脑的当中。小孩子从小送去的时候，就开始教他们性别是怎么能够互相换来换去的。性行为是没有这个界限的，多小都可以，什么时候都可以，不一定要在婚姻里头都可以，这些都是这样子教的。我相信你的小孩等他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事情呢？他虽然在教会里面长大，知道说这些是错的，可是你发现他长大了之后，他人生观是怎么样，道德观是怎么样，他就会说一句话，别人的事我们管不了，别人的事我们也不要去批评。所以就算你很坚持的知道那是错的，但是经过了这十几年的教育之后呢，你就会变成是容忍的，没关系啊，甚至很多时候是只是应付教会说这个啊，这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子的去啊批评人，但是背后呢，其实都很非常的接纳，自己也许不做，他也不认为这是错的。这是我们人今天已经在这个巴比伦的环境之下，我们都重新的被教育。他在这里讲到什么呢？他在这里讲到说，年少没有残疾的，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齐备的，能够带到王面前吃力的，就要教他们。他把最好的一批拿出来教， 最有学问的一批来教，是不是？你想一想啊，这个，如果你不知道，我今天告诉你，美国今天最好的人才到最好的学校，而最好的学校里头，这方面的影响是越强。你要把整个人的道德跟用属世的观念把它洗脑的话，你去找最好的学校里头，那里头的过程是最强的。而把最好的一批的人送到那里的时候，就被教导。所以这是巴比伦王所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做什么呢？吃完的食物啊，这是有好处的啊。吃是每一天的这个习惯啊，所以你要从你每一天的习惯那里开始啊。这个《纳尼亚》这个小说跟这部电影，你们有没有看过啊？有两个弟兄，两个姐妹啊，弟弟，当刚进纳尼亚的时候，就碰到这个巫女啊，她叫女王啊。就在他的马车上面吃了一块东西啊，吃了一个点心，吃了之后他就一直惦记着要吃这个点心，为了吃这个点心怎么样，就出卖了自己的，差一点啊，出卖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啊。吃啊，你不要以为说这个没有问题啊，吃啊会影响一个人整个的生活。那我从我的小孩身上就可以看到，他们喜欢吃好吃的，我们家里做的都不是那么好吃的，一旦听到有好吃的，哇，他们可以马上，除非要求的很多，他们会放弃，要不然的话，再大的要求他们都愿意啊，为了吃啊，为了吃啊，那为了吃可以放弃很多啊，当然你每一天这样子吃的时候啊，也就是讲到每一天的这个习惯慢慢的被更改过来。第三就是改名字了，自我的这个身份，自我的认识，自我潜意识的这个 认知跟认定。他在这里讲到说，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波提沙萨，巴哈拿尼亚称为这个沙特拉，称米沙利为米萨，称亚萨利亚为亚伯尼哥。这些呢都是把原来犹太人的名字改成巴比伦人的名字。犹太人的名字里头常常会有跟他的信仰有关的比如说但以理不每个都举了但以理是讲到神是审判者，是讲到耶和华是审判者，把他改了名字了之后叫伯提沙萨，就是讲到说是比勒所宠爱的，比勒就是巴比伦那里的其中一个王你就把名字改了之后就好像今天是说也许你父母把你改成这个主恩基督徒喜欢讲主的恩典耶稣基督的主主恩典，主恩，然后人家把你改成什么幸运你就会，你不要以为这是很小的事这是潜移默化，慢慢的你整个人生的观点会改变的。就好像有人说这个人的语言你平时怎么说话就会塑造你的这个每天生活的观念。但我们中文的话没有过去式，没有未来式所以你换到英文的时候，很长时候你用的动词里面过去未来现在这个都搞混了。然后我们平时讲话的时候也不是这么去想的但是美国人他都每一次来到一个动词里头，他就忽然就很快就跟过去将来还是现在连上关系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你怎么用你的语言跟你的整个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的名字怎么写，你的名字人家怎么称你，用什么语言来称你，就变成一个完全慢慢的就会改变。你就发现到说，当以理是来到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其实我们今天也差不多，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身边的这个环境都不断的在冲击我们，就算是我们今天还站立得住，我们还可以知道真理是什么，但是我们包容性，对罪的包容性是非常的广。你不相信的话，你找一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家庭教会的一个信徒来，然后你找一个在非洲那里信主的一个弟兄来，受迫害的弟兄或姐妹来，来到我们当中，然后告诉我们，然后告诉他们说，你看我们爱主的那一批是怎么样爱主，他们看了会怎么样？可能很多时候会觉得这样子叫非常爱主。我们常常听到一些牧者去中国培训的时候，就发现到中国家庭教会他们敬拜的光景，他们祷告的光景，他们听到的光景，他们生活为主摆上的这个光景，再回到美国的话，你会发现落差很大，落差很大。我不是在这里责备我们啊，我在里头也被影响的了。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这些的影响不会碰在我们碰到我们身上，是不可能的。我们都在影响之下，我们都在这个洗脑之下。我可能没有把我们洗成对的变成错的，但是也变成是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我们都在这个文化的冲击之下，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呢，但以理跟三个朋友他们立志不玷污自己啊，在第七、第八、第九节怎么说？太监长给他们起名啊，称但以理为波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特拉，称米沙利为米撒，称亚撒利亚为亚波尼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玩的上和玩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我们先读到第八节，在这里呢有两个动词，第七、第八节有两个动词，一个就是说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第二个动词就是但以理立志。这两个动词呢，在原文呢是同一个字，英文就翻成 set， 太监长 set name 在他们的身上，但以理就 set in his heart， 在他的心中就 set 好，他不这么做。也就是说，两个同样的动词，两个是相抵触的啊。太监长要的是把这个影响加在他们的身上，而但以理立志的是不要让玩得上跟玩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你会问说，吃完吃的东西有什么大不了的啊？很多人会说这个玩的上跟玩的酒都是献过这个偶像的东西啊，所以犹太人吃的就会玷污啊。这里圣经没有特别讲原因是什么，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里头，但是重点就是说，但以理就在每一天的这个吃喝的当中立了志不玷污自己。他在吃完的上跟完的酒，比起他要吃的这个白饭白菜啊，所谓的白饭白菜来说，这是差得多了。他是可以享受的，他却立志不让这些能够享受的东西来玷污自己。但以理对，如果是在我们今天的话，我们会看他看成是怎么样？ 这一个人有点极端。为什么？一点点小事你都要什么励志，好像怕他会，你吃了之后又怎么样。但是但以理不是只是吃喝的问题，他乃是要保守自己在神面前。所以你发现到世界要改变你，而你需要立起心志，要持守圣洁，很多时候是要从小的事情上开始的。很多时候我们生活的圣洁是要从小的事情上开始的。你小的事情不能做，大的事情决定来的时候很难做。像耶稣说的啊，在小事上忠心啊，大事上也就能忠心。如果在小事上不忠心的话，大事也交不到，也不能交给你。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你不要等到哪一天啊，在哪一个时候，当也许是你的老板逼着你做一个明显错误的事情的时候，你说那个时候我立志要做对的事情。小事上是什么呢？小事上就是说，我举个例子，我觉得很重要的，每个星期的聚会，来到神面前的敬拜，你在这一件所谓的小事上，有没有立志不玷污自己？你说是啊，崇拜会玷污自己，不是啊，我不是啊，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你在崇拜的事情上，你是怎么考虑的？我不是说完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不能够不聚会，这个也是有点偏的啊。但是在你的计划当中，你有没有尽量除了意外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情以外发生的话，没办法的时候，你能够在自己能够计划的当中，在这件事情上忠心。这个今天讲起来好像这个是要求很多的。我很好奇，因为我来了美国之后，发现有开始有基督徒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不能够在聚会的这个事情上忠心啊？也许你要 travel，为什么不能计划在这个时间以外 travel？ 也许你需要开车赶路，你为什么不能计划在开车到一半，在某个小镇里头参加聚会，然后再继续上路？而再说，今天都是在线上的，你甚至在车上的时候就可以上线来聚会的，我发现这个也很难。就表示说不是只是计划的问题，而是心的问题。啊，这就是其中一点，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这个观念是放在我里头的。不管怎么样，你都不可以，除非天塌下来了，突然间发生事情了，你来不了了，那没办法。你计划什么，坐飞机也好，开车也好，什么事情也好，都把它摆在一边。在我的观念里头，这个在神面前的敬拜是神圣的，不管什么来了一通电话也好，来了一个人怎么样，忽然之间要求什么，如果不是特别需要紧急要解决的问题的话，都是把它放在这个敬拜的这个场所之外，叫他们等到聚会结束。在我的观念里头，只要有人在祷告的时候，在那里周围的活动全部要停止，等那一个人祷告结束。而这些都是很小的事，你说这种小的事为什么那么计较？我们从内心里面发出来就好了，为什么计较这些动作？但是你会发现到这些小小的动作里头，慢慢的就会变成我们的一个心态，我们对神的一个心态。我告诉我的小孩，我也许比较古板一点，我告诉我的小孩，以后不管什么事情，如果碰在星期天早上的话，你就直接告诉那个人，我星期天 不能，早上不能，绝对不能，不管有多大的好处。在我们的心里头要有这样的一个立志，我们在每一天的这个事情上求神来保守我们，不玷污自己，不让我们在小事上就已经偏了。所以提醒大家，特别是教会聚会的啊，出去外游的啊，你不能够在这里聚会的啊，你总要在外面有一个聚会。不能够到教会的，总要在外面有自己一个团体的一起的一个敬拜的生活。但是不一定是要在星期天早上9:30啊，这个没有这个要求，但是呢，我们的敬拜生活是不能停的。你会发现到说，单单这个样子还不够的。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说你要像但以理那样子的例子。你会发现到说第七、第八、第九各有不同的一个重点。第七节讲到说这个世界要改变你。第八节讲到说，但以理在这个要被改变的这个世界里面立志守住圣洁。而第九节说到什么？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神还在掌权，神如果没有在掌权的话，你再怎么立志都没用。也因为神在掌权，你可以立志，是有功效的，是神喜悦的。所以重点焦点是在第九节，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神可以这么做，所以呢，但以理就可以立志。所以呢，这个世界再怎么样要改变我们，我们都可以得胜的，因为神在掌权。下一页。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拍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就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饥死。对不起，我已经看得不行了。鸡兽啊，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你注意看哈。然后但以理就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委托说，求你试试仆人10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完善的少年人的面貌，然后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为伴就准许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10天，过了10天见他们的面貌比完善的用完善的一切少年人更加的俊美肥胖。那这个不是但以理能够做的事情，这是神所显的这个奇迹。那有人说这一点不奇怪，我喝白水都会变胖。那这个跟但以理的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那但以理，神给他一个智慧说，告诉委托说给我10天，你会发现到他在这里讲这个10天。10天在这里就是10天的这个数字是真实的。其实你会发现到说，但以理书里头很多这种数字讲到多少多长，在这一个数字里头你会发现到他们都在，不是都讲到10天，他都谈到一个事情，就是考验，神的百姓要受到考验。10天之后还有多少年？ 还有三年啊，前面讲到说十天之后还有三年啊，就是他们要给他这样子的受教育啊，吃啊，玩得上跟玩得久啊，要这样子的受啊，这样子的生活三年，所以他十天，然后好让他们能够继续这样子维持三年，所以这些的时间都是一个时间，然后最后讲到什么？最后讲到说，在第十八节，十八节，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将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当这个三年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所以留在他，所以留在啊，留他们在王面前吃力。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日期满了的时候，神就让他们升高。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你把这一章的故事引申到整个但以理书的话，但以理书也讲到说神定了一个时期，可能是70年，可能个是个七期，神的百姓要受考验的。但是日期满的时候，神要把他们升高。你会发现到说，这里特别讲到四章34节说日期满足的时候，我尼布甲尼撒原来是高傲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我的聪明就归附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他就在神面前卑微了。在日期满足满的时候，九章二节说到说，但以理在这个耶利米的书上看见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为70年为满啊，以70年为满，70年之后日期满足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归回。12章13节，大讲到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息，等到了末期，就是日期满了的时候，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我们在第一章里面看见什么呢？看见这我们整个世界是颠倒过来的，与神作对的。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需要有一个立志的心，我们要有一个立志的心，因为我们要知道神掌权，神如果不掌权，我们就不必立志，是白费心机的。但是因为神掌权，我们可以立志。那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受考验的时间是有一定的时间，等到一切日期满足的时候，神要把我们高升，我们就要看见神的福分。有一段经文，我要你们把它背下来，这个暑假把它背下来。你说我常常背了忘记，那我们把它背下来，我们会讲个10次、11次，我们每一次都把它背下来，就是在但以理书第11章32节，这一段经文说什么？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很多诱惑，各种各样跟违背神的诱惑，都用巧言来勾引。唯独什么？认识神子民，神的子民，认识神的子民，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好，回去把它背下来，下个星期我请你们背出来，看你们背得了多少。你说下个星期不来了，我在家里面上网。我把它照下来，下个星期你没有来的，我们在 Zoom 上面叫你，你的声音比较大，你可以让整个教会的人听到，开玩笑的了。 但你认识神到什么程度？但你认识神到什么程度？在第一章里头，我们就看见三个句子。但以理书是谁写的？是但以理写的。所以但以理写的就是但以理所认识的。第二节，第二节说到什么？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在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就是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是谁？是耶路撒冷被毁的。是神。你说这很难想象。但当你知道是耶和华把耶路撒冷交在巴比伦的手中，他认识的神是这样的一个凡事掌权的神。第九节，第九节说到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但以理知道他立志并不是因为他比其他的少年人厉害，他知道他立志若没有神使他蒙恩惠的话，一切都白费。而且他不是用其他的字眼，他是用恩惠，恩惠就是一个不配的恩典嘛，这我们都知道的。他知道说神做的这件事他所不配的，但是神使他在人面前蒙恩，这是但以理所认识的神。但以理所认识的神不是说我因为立志神就看得起我，我就配神来奖赏的。他认识的神是，我再怎么立志跟随他，我都不够他的标准。这个你看得最清楚的就是在第七章，当他认罪祷告的时候，不是第七章啊，第九章认罪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讲到说，哦，但以理是把他这个百姓同胞的这个罪都放在自己的身上为他们认罪，他如果你是这样子想也可能是但是他也把他自己看成是在其中一同犯罪的人，他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有什么配得神来特别祝福的。第三，神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但以理是深深的知道我们的这个学问跟智慧是从神而来的，是神赐他有这个洞察力，能够看清人所看不清的事情，是神所赐的。这一切是但以理所认识的神。当你认识到这样的一位神，当你像但以理那样子也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神的时候，不单只是在这个知识上知道，而是在行动上内心里头也是这样子立志的，那才是真的立志。所以今天给大家的问题就是说，你认识神多少？这从你每天生活里头决定里头就能够反映出你对神认识有多少。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是马马虎虎的，等到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好好的祷告决定说哪一个是讨神喜悦的，平常的事情我们不在乎神不喜不喜不喜悦，这一点没关系，我们总是希望说是靠在那条不讨神喜悦的那条线，越靠越近越好，但是也不要不讨神喜悦，那种的心态的生活反映出我们到底认识神有多少。你对每一天生活向神的这个圣洁有多警醒，就反映出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你看你的小孩，好好的教他，让他能够警醒。 不要只是告诉他一套的真理，然后他的生活里头看不出。你说神是这个神的尊严，神的这个是可畏的，但是我们小孩子常常发现我们这个聚会迟到无所谓，那他的神就只是在一个知识上层面，在生活当中看不出来的啊，不是说聚会不可以迟到啊，我也不是说聚会可以迟到，我这个意思是说，当你聚会迟到的时候，是一个习惯性，而且是一个所觉得无所谓的事情，大不了的事情的时候，反映出我们到底对这个神认识有多少，多少我们对神的层面只是放在我们脑海中，不再放在我们的心上。当你看但以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他那样子的例子，是因为我们的神是真实的。就是因为你认识到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是真实的，以致我们就为他而这样子的活出来。今天我不是要你们在这里立志奉献你的一生，以前有讲过，但是今天我只要你的立志在你的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上要跟你所认识的神一致啊，这个也很难，是不是？这个不容易，就从主日崇拜开始，就从主日崇拜开始，不管什么活动，告诉自己，告诉小孩说，这是神的时间。除非你有一个不得已的时候，你换一个地方聚会的，那样子勉强还可以。但是你也知道，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我们随时都可以随便换一个聚会。所以除非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啊，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需要有一个谨慎的心。然后你会觉得说，你这样子好像在守律法，是不是？我不是叫你们守律法，所以我不会说你聚会不来的话你就是怎么样，不会。我只是说你内心对神是怎么样，你要在生活当中按着你对神的这个敬重跟敬畏活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当你要走向这个你觉得整个美国颠倒了，整个世界已经没救了的时候，你不要等那一个时刻有人拿着枪指着你说你要信耶稣还是不信，那时候才整天这个在白日梦里头想说那时候我会怎么做决定。你只要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每一个的细节里头做一个敬畏神立志，不在生活当中让任何的事物玷污自己，凡事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从这一步起，然后你再到第二章看解梦的问题，然后你再到第三章被丢到火窑里头的事情，然后你再看第六章被丢到狮子坑的问题。但是在那些之前呢，你先在每一天吃饭娱乐的当中来敬畏神，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在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的败坏的时候，道德不断的往下走的时候，我们晓得主，这世界非我家，我们所渴慕的那真正的家在天上，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奔走前面的道路，更是让我们有一个立志，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无论是大事小事，我们都不让罪来玷污自己，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高举你的名，让人在凡事上就算是小事上也看见我们有一位圣洁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